幸福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新华。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思佳。
大家听得好像很陌生是吧？但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思佳是我的女儿。今天呢，和妈妈一起呢做幸福面对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思佳，然后我是来自山西太原。
那个想过能和妈咪在棕岭山然后一起来做幸福面对面吗？
想过。经常想。
哦，是吗？
从你跟老爸录的那一期开始，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然后你跟我说啊，思宝，我们录了一期幸福面对面，一定要听哦。然后我就好，然后我就趁中午放学，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默默边听边傻 笑。
哦，但是你没跟我说过呀。
啊，我说我听完了，我给你回馈了嘛。啊，
对对对，是说分享，我就是说要录幸福面对面，你没有跟我讲过，你居然有的还有这样一个小心思是吧？
没有，从我就回来，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次上山应该有可能会跟我妈咪一起要录一期，这样子很期待。
哦，是
是的。
好，谢谢宝贝女儿。其实妈咪真的是这次特别幸福啊，是头一次我们俩一起然后来上山行禅。
是的。
不一样的感觉知道吧。然后就是从早到晚那个内心都是暖暖的，就是说为什么呢知道吗？
不知道。
真的，因为妈咪接触这个学问的话就知道这门学问特别的好。但是呢其实我没有太去强迫和要求你，说是哎，
一开始有
啊，对，刚开始其实是想要拉哈，但是发现试了两次说不成功，那就算了吧，现在的孩子他们非常有思想。你越是拉他们然后他就会离得
越
远，越
抵抗。
是。后来发现我说啊，那我就放弃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当我就是我们俩吧哈，我跟老爸我们去敞开的时候，也不去再要求你的时候，我倒觉得你慢慢的好像想要了解这门学问了是吧？
是因为看到了你们两个人的变化。
那你能说说吗？
好的。就是我就先说我老爸，我就是从小跟他抵抗到大的那个感觉，就是从小他就是觉得为什么我女儿学习不好，为什么我女儿这样，为什么我女儿那样，然后我就然后我也很抵抗嘛，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有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有我自己一个生活习惯啊，比如这样的一些方式。然后他就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我回国了以后，就是回放假回来，然后我可能八九点才起，但是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八九点才起呢，你应该要七点六七点就要起了，然后我就会很抗拒。但是我就是其实就不一样的生活习惯而已，但是当下就是很抗拒，他说什么我就是翻白眼儿。因为我觉得你又不懂，然后对，然后我那边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哎你也不清楚，然后你还要来一直来说，我就是很抵抗，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说我也是带有情绪的嘛，那我肯定我就是也是很有情绪，所以说然后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从老爸开始学习以后，我确实能感觉到老爸的一个改变，然后我也在改变我自己，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特别好。
能和大家介绍介绍你老爸的改变吗？
就是从之前就是看到他女儿就是瞪眼，这我女儿怎么这样，然后我女儿怎么这个样子，我女儿怎么这么胖，啊，我女儿怎么我女儿这样嫁不出去了怎么办，然后从现在就是然后就是从就是每次我放假回来吧，就回来一见面，我老爸见我不是说哎呀宝贝回来了，并不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个就说啊 这次回来了，学习怎么样啊？有没有过啊？然后就是会问这样的问题，比较严厉。然后，但是我想要的就是，哎，一见面了，然后老爸可以 说一些关心我的话。但是现在的改变就是一回来，哎呀，女儿回来啦，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改变。所以说，我也会觉得，哎，特别开心，就是那么久没见了，然后一见面，然后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你发现是他的内心柔软了，是吧？好像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话都很开心，我就很开心呐、啊。然后有时候就发现你们要好有点就是抵抗啊、对立啊，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纠结，是吧？
是的，而且老爸他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小领导吧，就是会有那种领导脾气，但是我觉得，哎，我也是个领导呀，所以就那以前就会觉得，哦，就是我也有我的个性，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两个人就一下子就会冲在一起，就是妈咪你就会比较难做在中间，就我也会知道，就是有时候妈咪你也是想又要顾及这个又要顾及那个，就会很难这样子。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以前我就是带的一个大孩子和一个小孩子，是吧？
我是那个大孩子，他是那个小孩子。
然后你们俩就会掐，然后我就开始在中间要去调解，可是调解呢又不偏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都不偏呢、啊。就家里这个事情的话，你发现是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是，虽然妈咪是法官也很难断。然后开始和稀泥，然后和完稀泥以后，然后两个人都不满意，
就觉得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对对对 对，但是你发现我们这几年，我们家的话会越来越和谐，是吧？越来越幸福，真的就得益于我们都一起在蟹黄停产啊。那你再能够跟我们讲讲，因为我发现你这一段的时间的话，其实改变也是蛮大的。
哪方面？
我觉得还是好多方面，对对对对，方方面面。从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慢慢开始自律啊，然后到这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
改变，
对对对，能跟。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
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就是从就是妈咪我也跟你说过，我最就是真正让我有个很大的突破的就是那时候在新加坡音乐学院，然后我那时候就第一年我还有点浑浑噜噜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妈咪就开始跟我分享黄庭禅的东西，然后也跟我讲打坐，从那个时候开始讲打坐的，然后慢慢的就是第二年我就从小练钢琴嘛，就特别讨厌钢琴，但是第二年开始就突然一下就觉得，哦，原来练琴是个那么好的事情，就开始喜欢钢琴了，原来不喜欢嘛，就是从小到大也就小时候你逼迫天天逼迫我必须要弹琴，就是一直是一个压迫的这种方式，然后到那时候开始上音乐学院，然后那时候就是第一年也没有觉得它是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就是慢慢你也给我讲这些黄庭禅的这些方法内心的这些东西，然后突然第二年我就感受到，哦，原来钢琴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就我开始喜欢钢琴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始喜欢钢琴，开始喜欢音乐，之前就是
上到音乐学院
才开始喜欢。
所以你发现这个中国式的妈妈
一直在压迫中练琴，就是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就是，哦，对，快乐，然后为什么要每天练一个小时，就那一个小时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就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然后音乐学院毕业，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心渐渐打开了，是哈，
而且感觉好像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也是跟老爸的关系越来越好，
对，因为你的话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老是聚少离多，对啊。然后我其实有时候在想，哎，我应该一直把女儿留在身边了，不该那么早吗？哈，就是十岁就死。
我觉得妈咪这个决定做得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么小出去，所以才对我后面有一个阅历上啊，然后各方面的一个成长上有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那时候送出去，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内，然后是转了一个学嘛，转了一个学以后就整个学习氛围也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成绩一下就跌下来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然后我就现在
抑郁了，对对，然后我就记得就天天就是打骂我，
哦，我们俩就天天就在都在斗争，都在战斗啊，真的
是
那样子。
就
是
我那时候好像也就是一下就对学习没有兴趣了，就是成绩一下就下来，就不想写作业，就好像那时候开始就有对抗这样子，然后我就好多人问我，就说啊，你那么小出去那个，你爸妈还同意吗？我说，然后你们对你那么小出去，你会同意还是怎么样？我就记得那时候你问我，哎，思思，你要不要去新加坡？然后我就说好。我记得我好像没有考虑还是怎么样，就直接我就是去，我要去。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不想在这儿待，我觉得我要去，就是好像有点逃离，但是我很想去。
但其实我跟老爸其实是有点遗憾的，就是觉得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在你成长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还是陪伴的
没事没事，那时候外婆和姨妈陪伴的很多。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去了以后新加坡，就是不是大家想的，就是到了国外啊怎么生活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辛苦，那时候在新加坡生活
换了一个
环境，
不一样的气候和方方面面，我知道，
对，
就是有一个重新的一个适应，
然后食物啊文化呀、然后这些就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记得就是最清楚的就是在家的话就是很安静，在就是晚上睡觉很安静，在小区里面，但是当时住在的地方就是也是也就是也没有说多差吧，只是它是在马路边，然后是高层，然后那个又很热，没有空调，所以你必须开窗户，就每天晚上那个马路声很大，就是那时候刚到的话就是
很大，
对。然后我就记得外婆啊我呀，然后也是整晚就刚过去嘛，就是睡不着觉。然后我觉得对外婆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真的都得
特别感
谢
外
婆。是，但是我特别欣慰的就是看到了你就是那个没有这个心呐、哈，就是没有被锁住，反而是就是很阳光。
对，这个时候我就要感谢我的发小们，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自己不，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阳光的，但是就是那时候就开始上了小学嘛，上了小学以后在课堂上就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就说，哎，思佳看起来还蛮文静的，然后我一想，我说啊，我文静，然后就是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之前是就是一直是把自己关着的，没有把自己敞开，然后我那个时候是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然后那时候就是就认识了我那时候的很多好几个身边的发小，然后
就在新加坡上小学的那一段时间，
然后我觉得他们改变了我，然后他们也是东北的嘛，就比较爱说爱聊，然后就我就真的是被他们渐渐带的，然后一下子在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三年级去的嘛，然后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一下就改变了，一下就开朗了，然后也知道怎么去跟别人沟通啊，然后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在国内那个时期就也是可能把自己就一直打压的
有点压，
然后去了以后，然后现在回想就是那个时候，哦，原来是那个样子的，所以说朋友的力量还是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是，其实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在帮助到我们，是啊。好， 那么你再谈谈你的现在，然后航天船给到了你什么变化呢？
嗯，就是我真就是我第一次上初阶是在2015年的年底，然后是在太原，但是我第一次就是进来的时候是参加小树苗，那时候在北京，对，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哎，我爸妈没办法去，然后他们就说，哎，那四宝，那我们就派你去吧。然后我想，嗯，好，那我就去。
那会儿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工作各方没办法去小树苗做志工。
对，
一想，哎，我们家还有个丫头，正好是放假回来，是派她代表我们先去。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了解到黄庭禅，了解到就是也看到书，对，看到变化，但是还不清楚，就是到底是在干嘛，然后细节是一些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去了小树苗，然后真的就是那次的对我来说的体验啊改变非常的大，就是看到尤其是北京年轻人会稍微多一些嘛，就是看到了齐超啊林满啊，就是他们的对我的一个呈现，我感觉他们也是推动我进来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然后在黄庭禅又结识了一波年轻的朋友，然后都是特别，我发现然后知心朋友都是，是吧？我看经常哎，到晚上我说私下干什么呢？要睡觉。哎，我跟齐超聊天呢，啊，我跟林满在聊天。哎呦，我说好像
还有李瑞
啊，对，我有时候还有点吃醋，然后默默的走开了，说哎，怎么不跟他妈聊呢？
经常聊。然后就是那时候是主要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呈现，然后正好那个北京的那个结束我就回美国了嘛，然后那时候妈咪不是跟我说12月份太原有出街，所以说我那时候冬天我就想一定要回来上，然后那时候我就回来上了出街，然后哦，原来找到黄庭的位置在哪儿，就之前你也告诉过我，但是没有那么的清晰，那次的出街就是第一次参加出街，就是哦，特别清晰的能看到黄庭的涌动，然后那个情绪的发生，然后景啊热呀、啊、范围啊，然后尤其是一些环节，就是出街课的环节，然后对这边的影响特别大。然后但是那个出街课结束以后又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有个很长的时间我看不见黄庭，
找不到黄庭
、那个妈咪我也跟你聊过嘛，就是我就是看到就知道是这儿，但是就看不清楚那个那个就是没有，就是我就有点追求啊，那时候我在上初阶课能看得那么清楚啊，然后为什么现在看不到，然后我就很急，然后我也就是那时候就是还没就接受，就没办法接受，就是哦我看不清楚，那我该怎么办，就是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后来是又过了半年夏天回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还没看清楚，就第一次上山，然后参加进阶。
对对对对，是去年的
6月份
啊，6月份，对
对，然后参加进阶，然后在我觉得进阶课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那个第一次参加进阶啊，尤其是就是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那个度众生的那个环节，
对，
端的那个水，然后我当时的触动就是其实我走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很就是哎这个环节到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没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但是当我端起那碗水的时候，我就说不上来，一个感觉涌了上来，很明显，然后我能看到那个黄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涌上来，但是我说不清楚它是个什么样的情绪，但是就是很堵，特别的堵，然后很憋，然后很紧，然后我们就端着那碗水走嘛，因为就是也有讲师的引导，就是要去度众生，想象那个水里面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生命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走完那一圈，就走完到结束，我就很多，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有的也是情绪就是会哭啊，然后有的人手很抖啊，但是我当时说不上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很堵。然后我把那碗水放下坐在那儿，然后我听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最后分享完结束，我那个情绪就是还在，我就想着，哦，我要去跟我想要找一下瑞穗阿姨，然后我就过去找瑞穗阿姨的时候，我刚叫了，刚走过去，然后我哇就哭了。
我记得你跟我分享过，说你为什么要哭？
对，
嗯，能说说吗？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个难过一下就涌上来了，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哭，然后瑞穗阿姨就说，嗯，现在哭就把它就是哭就哭，然后你回来再看你这边，然后当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啊，我明白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了。看一下黄婷现在
快两秒，
嗯，
好，继续。
就是我会，就是我突然发现哦，我把我自己老是看得很重要，然后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啊，原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原来就是要去度众生，所以说
对是的。
对，
妈咪，就你上次跟妈咪去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妈咪就特别感动，知道吧，就觉得哎呀，我女儿能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哈，那个，然后其实妈咪也就突然想到，你记得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学这个音乐治疗，当时是我们俩一起在填那个表是吧啊，然后但是你是怎么讲的，我还记得你说那个，哎，我就是想要服务他人，
对，帮助
别人。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说我女儿，我就可以放心了。后来你那个，后来又跟我分享说，你去了以后，然后学校不是还有一个调查，所以在问，就是说，哎，你为什么要来，学音乐治疗？
对。
然后你就还是讲的这句话是吧？
对。
然后教授就说啊，好，这样就足
够了。
其实你真的是，就是从这个走到现在，你来看，是不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事呢？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那么我们再开阔一点呢？
帮助别人。
对，是。
心中有他人。
对，是的，是的。然后你看，我们黄庭长老在就是教导，然后讲师在教导，大家都是成人成己。是吧？
对
啊，成人成己在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他人，是吧？
嗯，
做有利于众生、有利于他人的事，啊，是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心里特别踏实，知道我女儿，嗯，这个人生的路吧，她可以走好，啊，嗯，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我呢。为什么想让你，就是其实一直都没有说哈，但是也是想通过自己的改变，然后慢慢的让女孩呢能够看到我们的改变，然后也能够开始学黄庭禅，其实就想要给到你的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
是
啊，
因为音乐治疗帮助别人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就是会被情绪所困扰住，所以说我觉得黄庭禅对我来说在这方面对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可以去就是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可以张扬自己。
对，是的，就是那你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么打铁先要自身硬啊，是吧，自己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很多的情绪的对的问题和情绪的困扰，那我们怎么要去给到别人更好的东西呢？是啊，所以我也特别欣慰，就是你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就是专业去学习哈。本来你一直在学古典音乐，然后后来你后来回来跟我讲，说是我要去学，对，然后我都很奇怪，因为我们那会儿的时候都没有在国内没有怎么听过这个专业，
因为那时候在新加坡嘛，就是跟同学无意中聊到。他说他以后想要做这个，然后我就了解，我说哦，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他其实也不太知道，但是他知道有音乐治疗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了啊，因为我当时就是学古典乐古典钢琴嘛，其实出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就是当老师，但我觉得 我弹得不好，怎么当老师，没办法教别人。然后还有就是
表演，
对，专业表演这种的。但是我跟人家一比，我就觉得、啊、天天练琴练得这么辛苦，还没有人家那种不练的强。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这几条路子都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会就那时候就把音乐治疗这个就放在心里面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去选择嘛，就是去英国还是美国。英国的话就是专业钢琴，美国的话就是音乐治疗。所以我当时就是那个咱们一起商量的话，我就说，哎，妈咪，我想要试一试去学这个音乐治疗。所以说当时咱们就一起就报了这个音乐治疗。
对对，我也特别觉得欣慰，就是你可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去学习。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在学的这个过程中间呢，然后我会发现你也跟我有时候在分享哈，你们经常去服务，去老人院哈，服务老人。然后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就已经开始需要这些经验的累积，所以说每个学期都会有去，都要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团体，然后去做服务。然后也是
还有服务孩子，是
孩子，然后老人。因为我当我说到音乐治疗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是不是就是听音乐放松啊，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他是真的是用音乐去治病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有给你看过一个文章，就是一个同学他说的就是音乐治疗就是可以包括从未出生到死亡。但他说的有点大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从就是孕妇就开始，然后有新生婴儿的治疗，然后再慢慢成长到小孩子的，就是像这种自闭症啊、孤独症啊、焦虑症啊、狂躁症这些小孩子的范围，然后再到青少年的，然后再到成年人的治疗，然后还有老年人的嘛，然后老年人治疗，然后还有临终关怀的治疗，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这种疼痛的治疗，就是可能就是在医院就可能你要做个小手术，但是就是需要打麻醉，但是音乐治疗的话就是它就不需要打麻醉了，就是在旁边其实有个类似有点转移的这种效果。但是也是就是第一可以帮音乐，也就是医院可以省这种麻醉的钱，就是请我们音乐治疗师会比打这个麻药的话会更省钱。第二就是麻药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就是通过音乐治疗可以让病人在整个过程中更放松更愉悦。
哎，但是你发现我们黄庭坛所教导大家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放松啊？
松，
而且是新的那个放松，
对，
是吧？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你通过这个黄庭坛这样的一个学习真的会对你的专业
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像我如果跟病人治疗的话，我那么紧，我觉得对方也能感受到。就是真的是我有试过，就是我做快两秒然后松下来。因为确实是你第一次去理疗一个人，是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病人的时候，是那个真的是很紧张。然后我就去试了快两秒，然后虽然没有完全松下，还能感觉到是紧的，但是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进入在那个状态里，然后也能感觉到自己是越来越松的，而不是越来越紧的。
就是说当你那个心去
打开的时候，对，
发现你的那个病人好像他的心也暗了。
yeah, 对，而且还很重要，就是你要真的是心中有他人，真的是为这个病人好，然后为他真的想要去帮助到他的时候，那个自然而然你的心就会开，
然后对方的话也可以的，
也能够感受到
你的病人可以感受到，
对对，
快能够安下来，心安下来，就能更好的接受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辅导和治疗。
因为一开始病人会对你有所抗拒，那你怎么样能够让他就是心打开来完全的信任你？我觉得黄庭坛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这方面。
然后我在想，因为我们的时间就要到了。
是的。
好，然后我的女儿加油好吗？
嗯，
好。然后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在我们黄庭坛的这个路子上，然后我们就一起鼓励。 后经济。
好，
好的，好，那就这样，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好，听众朋友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